Ryan 分享的很好。嗯 ，Ryan 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看着他在神的这个教导下，一步一步的长大，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觉得，这真的是神也是让这些鸟类，也是让这些甚至是昆虫都他们的如何生存，如何的适应这四季。这真的是从中孩子们从这个观察当中就看到了神的创造。我记得我和师母 Jenny 在大概是1989年，我们俩经历了-40度的这样的一个严寒，非常的天寒地冻，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谁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严寒，-40度。
其实如果是在这儿的话，如果是-10度，我们就会觉得受不了了，哦呦，太冷了。但是-40度，大家想想。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3章，我们会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我不会一下子全把它都读了，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是要看一下，主要的是在告诉我们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藉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我们也是知道哥林多后书常常是被人忽略的，这也是保罗写的4封书信。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一部分，是因为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质疑保罗的权威，因为他们觉得说保罗都没有一封从耶路撒冷而来的推荐信，那么其他的人他们到哥林多去都会有一个推荐信，但是保罗却没有，所以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怀疑他。那么我们看到保罗没有一个有权威的推荐信，那么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位或者说是一封推荐信，显然是不能让你就有资格来做事工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推荐信或者说是一个学位不重要，好像是说哎呀你什么都不用学，也不需要拿到什么学位，你只要拿一本圣经就可以去讲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家知道保罗其实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的，他是法利赛人，他也是律法师，他是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并且他也训练了提摩太。我们也是知道教育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即使是我现在也还在学习，我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我的这个哲学神学的一个博士学位，已经进行到大概一半的路程了，所以学习教育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知识，他的对神话语的理解是极其的精准。虽然保罗并没有完成一个正规的一个训练，就像师布真，就像伟大的布道家师布真那样，他 他没有完成任何的一个正规的神学学位，但是他的讲道却是那么的深入人心。所以不论你是有学位有推荐信还是没有，你是神的仆人，大大的为神使用。当然啦，如果两者都有，那岂不是更好？如果大家知道，在提摩太前书里讲到，其实有学位是好，没有也不是不行。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保罗在这一章里面，就是特别的来区分，来告诉我们，把律法和恩典的福音，他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作为一个使徒，他自己从耶稣基督得到了恩典，他自己也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是律法师，所以呢，他在这一章里面把律法和恩典做了一个对比。我们在接下来具体的分享之前，我们来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他将律法与恩典的福音做的对比，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律法，什么又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神啊，如果在这里仍然有人不清楚他们和个人和神的关系，是神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这你们还不清楚的话，我求神就在现在在你的心里动工，让他看到神你的创造，你的爱，你的救赎。如果没有神，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荣耀神。祷告奉耶稣名，阿们。第一个对比就是，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乃是写在心板上。让我们来看第一节，从第一到三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接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我们是神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的。保罗这里讲到的是真正的这个字，是真正的这封信，神不是用墨写，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他是说，这是写在我们的心里的，是耶稣基督如何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里所做的工作，改变了生命。福音，恩典的福音，是有改变生命的功用，我们不再一样了。保罗说，这才是这封信的意义。看一下神在我们心里的工作，神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见证。如果人们来看看我们 IBC 教会，我们的讲道，看看我们的信徒，我愿人们看到神的工作是坐在我们的生命里的。就像摩西，他从西乃山下来，拿着两块石板，石板上面写了什么？就是神的律法十诫，神为他写的，神为他的子民而写的十诫，写在刻在了两块石板上。 神说，如果你们完完全全的顺服遵守这些律法，我就祝福你们。如果你能够顺服遵行律法，这些律法当时神是为摩西写在两块石板上，那么今天神的话语是要写在我们心里的。神是把这个他的命令是写在我们心里，就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和我一起来读。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们家里面的那个果树结什么果子吗？是说人的生命是结了怎样的果子，他们怎么说话，他们怎么行事，这是他们的果子。耶稣基督常常的是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确实是外部行了神的一个律法，但是你们的心呢，你们的心没有改变，神的话语没有写在你们的心里，你们的心就像石板那样硬，你们自己自欺欺人。其实律法是没有人能够守的，神给我们律法是神是知道我们是不能够守住这个律法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神，其他的人都是犯罪的，没有人是有义的。那么神颁布律法是要让我们知道，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靠自己是行不出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我们不是需要律法，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并不能救我们。那么保罗他也是挑战当时的教会，让他们看一看彼此，看一看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行为言行是不是能够遵守神的每一条律法，也看一下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对话，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生命。最近我发现了一首小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你在写一个恩典的福音，一天写一章，因着你的行为，你的话语，你所行所讲的，人们在阅读你所写的，不论是真实的还是信实的。这首诗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所行所想所说，就是一个福音。那么摩西在石板上把神所写在石板上的律法带下来，那么神也是把这个律法写在了我们的心里。大家看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神是把他的约是写在我们的心上，放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律法之下，不是还是看着那个写在石板上的律法啊、每天是说尽我们的所能。我们能够顺服是因着神改变了我们的心，神从里面把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这是不同的，这是律法与恩典的不同。第二个不同就是 不是死亡，乃是带来生命。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藉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保罗这里讲到字句，它是指的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不能够带来生命的，律法是带来死亡的。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节十一节讲到，他死是像罪死了。大家记得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他作为法利赛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律法的遵守者，他觉得也是很骄傲，我可以称自己能够是称义，但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靠行为称义的。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光是靠遵守律法是不能带来生命的，也不能带来幸福和圣洁。如果你遵守了律法，你就能够称义，但问题是没有人，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没有人是可以完全的遵守律法的。保罗也曾经以为律法能给他带来生命，但其实律法是带来死亡。有人会觉得说，哦，我遵守了每一条律法，我遵守了每一条，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保罗也知道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心里很清楚。记得耶稣基督讲到，你可能没有犯奸淫，但是当你看了见妇女而动邪淫，动了意念的，那就是犯了奸淫。有的时候人们会说，哎呀，我没有杀人，但耶稣基督说，你没有杀人，但是当你恨你的弟兄，你就是杀他了。所以我们是不能够做不到遵守神的每一条律法的，也达不到神的要求。大家还记得保罗也讲到，律法是好的，我们并不是说律法不好，我们说律法带来死亡，并不是说律法不好，律法是圣洁的，是好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属肉体的，我是从父母生下来就是带着有罪性的。我们的一个本性就是会要犯罪。我们虽然是非常的努力，希望诚实，希望做一个好人，希望不犯罪，希望不要发怒发脾气，这些的事情都是和我们的原罪和我们的原来的性情是相反的，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我会说，哎，那给你一个圣经，给你一本圣经，你就读了，你就可以遵守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我会失败。第三个不同的一个对比，就是永恒的荣耀不会褪色。我们看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 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那扯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因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地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这里讲到在旧约里面有荣光，即使那用字刻在石板上的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大家当时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34章里讲到，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拿着神所赐给他的刻着十诫的石板，他的脸上发光，让人们都不能够定睛看他的脸。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摩西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上发光，人们都不能够定睛看他，他只好有帕子，用帕子盖在脸上。因为即使是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都有荣光，那更何况我们现在正在学的主日学里面也是在讲到出埃及记，也是讲到神的约柜也是有荣光，你是不能够随便去碰它的，你不圣洁就会被击杀。大家还记得有两个人当时被击杀了，一个是叫乌撒，还有一个叫什么，他们就是抬着这个约柜，当约柜要倒的时候，他们就去扶，这一扶当时神就把这两个人击杀了。因为约柜是有荣光的，你是这个凡是不能够不圣洁，是不能够去碰它的。那么即使这刻在石头上的这些石板都有荣光，那更何况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并不是蒙着脸，乃是揭去帕子。第14节讲到，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摩西不得不将帕子蒙在脸上，因为他脸上的荣光当以色列人不能够看到他，所以他只好将帕子蒙在脸上。那么今天这些犹太人仍然有帕子蒙在脸上，虽然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但是这些人仍然只是诵读旧约，帕子没有从他们的脸上挪去，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把这个帕子废去。在旧约里的献祭都是暂时的，不能够永远洗罪，只是暂时的把罪给遮盖了，那么献祭要一次一次的献祭。这并不是一个一次过的，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赎罪的羔羊，是为了来到世间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一次献上就永远的除罪了。我们在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三十四节看到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乃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那么他出来以后呢，又会把帕子再盖上。到我们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我们的帕子就去掉了，在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一个幔子就被去掉了。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七节这样讲，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这个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至圣所的幔子，这是个至圣所，我们是不能够进去的，唯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没有人能够进去去见神的。而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也是很危险的，如果他不圣洁会当时被击杀在里面的。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了，那个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了。这是一幅图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幔子没有了，我们可以就像摩西那样可以面对面的与神相见，不需要再蒙着帕子了。当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他脸上发着荣光，以色列人就知道摩西见到神了。那我们呢？我们的脸可以让人们看到像摩西那样的发光吗？我希望如此。人们如何看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荣光吗？能看到我们曾经跟过神，和神在一起吗？还是说他们能够看到我们有所不同吗？我们不再一样了。耶稣基督揭去了帕子，揭去了这个幔子。我们也看到不是束缚乃是自由，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与主的灵变成的。有的时候第十七节会被误解，有人会觉得说啊，那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了，我就自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了，我可以继续犯罪了，因为神都赦免了。那是不对的，有人会误解十七节。我看到一个很傻傻的十秒钟的一个 video，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Alice 可以放一下吗？ 我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小很短，只有十秒钟大概，不知道。我今天跟 Alice 说去看看能不能把它找一下，不知道它找到了没有，如果能找到可以给大家放一下。我不知道它找到了没有，如果你调不出那一个 video，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啊，好，一个羊掉到沟里去了，拉出来，哎呀，拉不出来呀，哎呀，拉出来了，哎呀，拉的是尾巴呀，哎，拉出来了，得，又掉进去了，哎，他又跳到沟里了，得，这 Alice 怎么办？再给我们看一下，再给我们看一下，再重新看一下。哎呦，哎呦，这个羊被卡在了沟里，好不容易给拉出来，救出来了。你猜它怎么样？自由了吧？自由了吧？自由！哦，又掉进沟里了。哎呀，这只傻羊啊！ 哎，但是也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意识到耶稣基督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卡住的这个沟里救出来了，我们自由了，对吧？自由了。那为什么我们又跳回到原来的那个犯罪的那个沟里去了呢？有人说，哎呀，我在基督耶稣里自由了，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如果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了，你是一个改变了的生命，你是愿意为主而活，为神，按照神的旨意而活。是的，神把我们从罪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我们自由了，并不是我们自由的可以回到原先的罪恶里，或者说像那只羊被救出来了又跳进了沟里。我们的自由是自由的来荣耀神，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是为着荣耀神而活的。罪使我们与神分离，罪让我们不能够见神，但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和神之间的幔子挪去了，我们是一个改变的生命，我们是愿意为神而活的生命，而不是像那只羊在从被解救出来又跳回到沟里的生命。我们看，不是这个自由从两个方面，旧约是工作和束缚的约。看一下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这里彼得怎么讲的，他们在当时开了一个会，就是说作为外邦人的信徒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是不是还应该遵守这些旧约的律法呢？这是保罗就说，现在为什么侍奉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为什么我们还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负的轭要放在这些门徒的颈项上呢？所以使徒彼得他认为这是试探神，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这些律法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都不能够遵守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新约是在基督里得自由。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自由了，耶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来辖制住。我们神救了我们，我们得自由，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再去犯罪了，而是我们可以自由不犯罪，我们不再害怕，不再犯罪，不再害怕世界，我们是自由的来荣耀神。我们是这个自由是不再害怕，不再犯罪，不再与世界同流合污。是的，我们是每一个基督徒就像摩西那样，我们出了埃及，我们的帕子蒙在脸上的帕子已经被神挪去了。我们看到第十八章这里讲到，就好像是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了主的形状，是荣上加荣的。听着，他说就像是镜子。为什么他要用镜子呢？我们为什么不说是窗户呢？因为镜子它是会照出来。
有多少人今天早晨有照镜子？我相信肯定大部分人都有照镜子吧，今天早晨。那么你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呢？为什么你要看镜子？因为你要看一看你自己，看看你的头发有没有整好啊，脸有没有洗啊，你是要化妆啊，要照镜子啊。那么保罗说，我们就好像是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了主的形状，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就荣上加荣。所以我们在镜子里就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老我，而是一个为被神而改变了的新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我今天早晨也照了镜子，我看到了什么？我照镜子刮胡子，我看见，有时候我看见，这里又长多了几条皱纹，那边又长出了些啥。但是，我们看我们的生命，看看神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我们应该看到有不同，我们看到生命被改变，我们荣上加荣，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经过困难，经过试炼，神是允许这些困难，这些试炼，这些各样的艰难困苦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神借着这些来锤炼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一同站起来，让我们低头闭眼，来一同祷告。我邀请你